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好，我们开始上课。那么上节课讲到写作当中一些注意事项，今天三个内容。第一个呢，就是写作当中在从历年考题当中要求上的一个变化和未来的趋势。第二个呢，就是阅读跟写作之间的关系，以及平时学习当中，阅读和写作选择材料的一处理。第三个就是范文的这个模板。翻模板呢，是我们要花较多时间要讲的一个东西。好，上期我们讲过，它这个文章选题呢是林林总总的，是吧？那么这种文章的选题，从宏观角度，是不是几乎你是不可能扣到它的，对吧？因为你只能扣到一个大致的方向，但没法扣到三个段落的写法，对吧？即便说明年考试，说比如考一个跟教育有关的话题，但是这个教育到底是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是吧？那么这个东西你是很难扣的。再比如说从教育来讲，是不是还有宏观的这个多元化问题、学费问题等等等等啊？他不可能在一篇200字左右的文章中把这些内容是不是都一网打尽。所以我们真正要看呢，就是历年考试当中这个话题的种类。从现在的考试情况来看呢，是不是他一共是提要求的时候两种提问题要求的方法。第一种呢，是不是就是在第一条要求中是叫做描述图画，阐述意义。大家看第17页，这种题型的新趋向是02年出现的。02年、03年都是出两个要求，大家看。第一个要求，17页当中，大家看02年作文，他说 Describe the picture and interpret its meaning， 是吧？让你这个描述图画，阐述图画当中的意义，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 Give your comments on the phenomenon， 说对这个现象做出一个解释。大家看这个题其实就是今年考题当中那个题吧，就是那个养老足球赛，记得吧，是吧？四个人是不是有男有女，守着四个球门，中间有一个老年人是不是躺在地上被踢来踢去。他当时提的问题不就是这么说的吗？描述多话，阐述意义，并且对现象提出解释。他一定有这个方向在里面，对不对？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提俩要求写几段，大家看中间是不是有一个 and 那个词出现了，对不对？有些东西呢，在第一段当中，是不是既描述了图画，也阐述了意义，把它写成两段？两段作文的话呢，它可能在第一段当中牵扯比较复杂的一个结构问题，因为第一段你管了两个事儿，是吧？又要对图画的意义是不是进行这个分析，还要把图画的主要信息说出来，这样呢，一段有的时候做不了，还容易产生结构混乱。所以我们呢，在文章写作时，主要是三段法就可以了。他现在提要求的话呢，要么在第一个要求当中成平行状，是吧 ？A and B。要不然是不是提三个要求，甭管怎么样我们都写三段就可以了，是吧？那么这三段的文这个字数多少，以及段落的句子多少，是吧？这个是可以算出来的。也就是说呢，只要从句子角度对结构进行分析，是吧？字数应该是够的。第一段呢，我们称为叫起始段，是吧？起始段第一段3到4句话基本上就可以了。在第一段当中到现在为止提要求，主要提了以下几个要求。第一种要求提的就是这个观点阐述，观点阐述这种题目呢，从98年以来考试只考了两次，那就是说99年是考的这个要求，然后是2001年考的。第一段上来以后呢，是不是都是让你看看图画当中，这个图画的主要意义，或者是指出图表当中两个图表之间的彼此关系？这种文章我们记得在写作的时候说不要绕弯子。第一段当中既然让你说这个图画的意义，你就直接说意义就完了，是吧？不用去非得写什么如图所示之类的玩意儿，是吧？这种文章呢，他写作的时候是不是属于开门见山式？那就是第一段提出观点，第二段分析观点，是不是第三段呢解决问题？基本上这么一个路数。第二种文章题目呢，就是描述图画。考到现在为止，是不是一共是大约考了5次？00年、02、03、04、05。 描述图画的写法是不是大家记得？第一句话中是不是可以写如图所示，然后把图画的主要信息给它带出来，然后在最后一句话当中是不是对于图画的基本意义进行一个评论，阐述一下自己看法，是不是就结束了？所以大家看，从98年来讲，考了这么七年的话呢，七年第一段都是固定的，发现没有？它要不然是不是就是一个叫做观点阐述段落，要不然是不是就是一个图画描述段落，是吧？为什么敢这么考？大家说为什么在考试的时候不搞别的段落，描述图画反复的一共考了五次？这是因为描述图画是不是最不好押题的，对不对？嗯，描述图画当中是不是可以押到一个基本的模板，比如第一句话写如图所示，第二句话写在图画中表达什么，第三句话是不是说在另外一个图画表达什么，最后一句话你可以说是不是叫做从图画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寓意，你可以用结构是把它给解决了，对不对？你甚至可以把第一句话写得很漂亮。但是大家想，由于图画固定物体以及图画当中某些现象的这个不确定性，对大家描写作当中的什么东西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这个是很难在考试当中进行把握的。第一个，你名词的这个积攒能力如何，对不对？哎，如果名词写不出来的话，这个名词写不出来，这个名词的复述能力如何？如果这两个能力没有，就算是有一个架子，是不是也是空的，对不对？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在第一段当中，是不是有的时候这个寓意有的时候压不好，是不是有走题之嫌？你比如98年那个题，是吧？一只鸡是不是在推销自己鸡蛋，说自己的鸡蛋既有蛋清也有蛋黄也有蛋壳，对不对？你如果能写出蛋清蛋黄这样的词，是不是当然是好的？但如果写不出这个词，是不是首先在表述上就面临的问题，对不对？这个同学又不会说这只鸡声称自己卖的鸡蛋是世界上最好的鸡蛋，是不是 her eggs are the best ones？ 你如果这么写是不是也没事，对不对？他不会写最好的鸡蛋，他又不会写蛋清蛋黄，是不是就面临这个表述是很复杂的了，对不对？甚至有的同学急了以后写的是 his ex， 是吧？这可能是转基因产生的结果，是吧？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吧？这个急了的情况下呢，写了个 his ex， 是吧？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呢，大家看到啊，为什么要敢明目张胆的连续考描述图画，就是逮准了这么一个问题，结构好压，是不是那个具体的事物很难压到？就算有了具体事物之后，是不是这个事物的名词表现力以及这个词的复述能力对你的英语也有一定要求的？这就是为什么描述图画得来回的考。那也就是说，在看考卷，在进行考卷的这个评审的时候，哪个段落看得很细啊？第一段看得很细，因为到第二段和第三段当中，是不是进入一个议论状况？议论状况当中，是不是只要压住那个大题方向，你的结构是不是可以尽量进行借鉴的？那就是说，第一段当中如果写作当中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的话，应该第二段第三段写的也不错。我认为的话，到第三段几乎就不看了，因为第三段当中几乎都是让你提建议想办法什么的，这个段落是不是相对来讲还是最好压到的，对吧？那么大家看，在第一段当中到现在为止什么段落没考过呢？从91年开始的第一个要求，不是让你对于观点进行阐述，就是对个现象和图画进行描述，但第一段从来没考过观点对应式。观点对应从来没考过，那就是在第一段当中是不是同时提出两个观点进行取舍，或者说第一段当中提出一观点，提出一观点之后马上对这观点进行批评，对吧？那么我们在写作当中你做的第一步是什么？是不是见着那个图就去描述那个图呢？不是吧？因为那图可能是那个图，但是要求不见得是原来的要求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拿到题以后，是不是首先是看1234当中它那个133三个要求跟往年有什么变化，对不对？好，大家看，如果题型当中它是这样一种提问要求，它是让咱们干什么，大家可以看看吧。第一段当中上来以后写叫他写 point out the importance of something， 在第一段中让你指出是吧某一个事物的重要性，那这段落是让干什么？再比如说他第一段当中是这么写的， 或者叫 point out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picture， 让你指出图画的象征意义。这两种题目要求应对的是一种什么写法？在第一段当中，是不是直接指出这个图画当中所映衬的观点，不要进行那个图画描述，对不对？那么这种观点写作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来着？记得吧？第一段的第一句话是不是说主题句？第二和第三句话分别干什么？第二句话探讨有这个主题句之后，是不是带来了一些积极意义？第三句话是不是说丧失这个主题之后，是不是可能产生了这种消极意义？最后一句话是不是用那个反义的这种句子进行反述？是不是就是说没有这个观点以后，在这个社会是怎样一种生活？不难想象，记得按这观点去写。也就是说，拿到题以后，只要看到要求，是马上显示出它可能选用段落种类。那从段落种类，是不是具体到一个段落的结构和模板写作方式？这样的话，是不是写作流程基本上差不多，对不对？那下面的话，如果看到这样的要求，是要干什么？比如说上来要 describe the picture， 要干嘛？或者有人说 depict， 他说 describe the picture， 或者有人说 depict the picture。那如果出现这两个词的意思，是让咱们干什么？第一句话是不是就要写如图所示了，对不对？是不是叫做as is shown in the picture， it can be seen clearly that， 是不是按照那个笔法去写，对吧？要想把句子写得复杂一点，是不是在第一句话中可以用倒装句，然后再加定语从句的方式，是不是补那名词去？是不是就是这个写法，对不对？那现在如果考题当中第一条写作上来以后是这样的，叫 criticize one's view， 如果出现 criticize 一词，是不是就是批评，对不对？那如果是批评某人观点，这是要干什么？是不是在第一段当中，是不是要先提出对方观点，然后对观点进行对比，最终从这个对比当中，是不是找出对方这个观点的局限性，以及指出他的错误之处，对吧？所以拿到题以后，是不是看要求当中，三个要求是不是就映衬着三种段落的写法？那图是来回变的，对不对？图段来回变，是不是可能要求是第二年考试跟第一年考试当中，既有一定的变化，也有一定重复，这是他出题的总体脉络，对不对？第一段是不是按照这个三个段落当中看到它的要求，是不是具体的段落写法，然后固定每句话当中具体写什么内容，是不是第一段即可完成，对吧？好，第二段到现在为止考最多的什么？描述图画跟阐述意义永远放在一起，这俩要求几乎是同时存在。那就是说，如果描述图画考了五次，是不是阐述图画意义也是考了五次？第二段呢，我们称为了拓展段。拓展段最高的上限是可以写八句话，下限是不是应该能够写六句话？第二段呢，大约是六到八句话。第一个要求叫阐述。第一要求阐述图画意义，它呢一共考了五次，跟描述图画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常见的这种出题方法为，开头叫 deduce the purpose， 是吧？就是阐述一下这个图画的目的。有的时候呢，上来叫 interpret its meaning。阐述图画当中的隐含意义。那如果是这种题目的写法应该是怎么写？上节课讲了吧，在段落的头两句话，是不是你先要说图画中一个具体事物可能放大而成社会当中一个什么普遍事物，那图画中的事物 A 它象征着什么，图画中的事物 B 是不是又象征着什么，这不是头两句话了，对不对？这俩事物呢，它往往是共存的，那么这种共存的东西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的关联，这是你下面写的一句话，对吧？那么就是说， 事物 A 和事物 B 之间出现了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所以呢导致是不是这种彼此的关系，对吧？那么这种关系如果持续产生什么影响过结果，是不是你的下一句话，对吧？那么这种影响过结果如果持续，它到底会形成什么样的一种后果，以及形成什么样的趋势，是不是你的最后一句话。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在最后一句话你也可以对自己的态度进行阐释，是不是适当的，是不是体现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忧虑以及一种兴奋的预测等等，是不是阐述多大意义，在这个地方要写的是最多的。